来到这个星球，哦，外头看进来，说这个星球好美哦。一来了以后呢，哎，这个气太美了，所以这个气太美了。我想大概大气层吧，因为《阿含经》讲得很像哦，那个经文现在留着的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个地球不是一个大气层吗？从外太空看进来，地球很漂亮啊，比月亮漂亮多了，太美了啊！很好，来了。来了以后降下来，他们都还是一个光体，还没有身体，还是一个光体。可是来了以后，他们呢，因为这个气太美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吸这个气。哎，他们仍然还是光体，以什么为食呢？以这个我们法乐，就是思虑的喜悦作为他们的饮食，所以它不靠物质世界。还是一个光体。现在来到这里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就在地球的这上头长出来的东西有很，他觉得把它拿来第一呀、啊，地球上有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吃，博取来吃的时候，就是它很好吃，就跟大家讲很好吃，所以大家都吃。一吃呢，光体慢慢的暗，自己的光慢慢的暗了，光最后没有了，就变成躯体出来了。吃地球上的东西以后呢？人的光没有了，变现出人体出来了。吃的越多，人体就变成越没有光泽的。有一部分人吃的比较少的，他还保留了他的光泽。现在接下去呢，当时听说那个米呀、长出来是4寸，说当时寸的单位不晓得有多大，我们也不晓得。4寸，这个米呢，是今天吃了，明天就会再来。就会再长，可是后来发觉吃了以后不再长，你想经文这样记载有没有道理？很有道理。为什么？这里吃完了以后，明天到别的地方又可以找得到，以为说是第二天又长出来，是不是像游牧一样嘛，游龙一样嘛？哎，可是日子久了以后呢，说不再长了，大家害怕了，所以呢，人类呢开始把自己围起来，我这里一国，你那里一国。而这一些吃，一开始吃了地球上这些东西以后，变成形体以后，吃这东西之前，人是有没有躯体的，是有光泽的，没有尊卑的，没有老幼的，没有男女的。自从吃了这些东西以后，有了人体以后，开始有男女，有交沟，有后代。现在这些东西是以前是今天吃，明天还会再长。现在东西少了，自然界自然可以。饮食的东西没有了，所以就大家围起来，这是我的国家。所以一个酋长跟一个部落跟一个部落之间就开始有了战争，这个时候才开始了有所谓的需要找一个主出来。这个时候主呢，他们称他叫做平等，叫平等王，称他叫平等王。所以《阿含经》里头就有平等这两个字。要选一个平等王，最后找一个有一个非常庄严、力气很好、智慧很好，他发号施令，大家都愿意听他的那个人，他称他叫做民主。这个人呢叫民主王，所以平等、民主呢都在《阿含经》里头。这个时候呢，整个的世界开始迈入和平，可是没有多久，因为大家的心又开始变坏了，所以。彼此之间，这个王过去了，另外一个王起来争夺他了，所以整个世界又开始又发生了一些征战。我们发觉，整个的一个缘起呢，是第一个呢是从无明而来的，从梵天那个地方一念无明，福报享尽。为什么？我想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好好的去到处去动心嘛，他一动心就到处流浪，叫无明。无明就产生行动，行动就产生识，来到这个地就产生识，识产生种种名色，有六处，有触，有受，有爱，有取，然后想占有，有生，有死，都在这个故事里头跟你讲得清清楚楚。你的一生里头也是一样，你只要动一念，你这么想说啊，我想怎么样，动这么一念，那么心想事成了，你要去做啊。动的是正念，心想事成，这正果就会成。 动的是我们自己根性的展现，要解脱，要布施，最后是悲智双运，悲智双运，那么正果可期呀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如果我们动了一份邪念，那么从无明就是邪念，一个邪念开始，那从行动，从意识、名色、六处、受爱、取、有、生死，通通来了。所以我们顺便在这边埋一个伏笔。杜顺和尚呢，他特别谈到六相总别成坏同意六相，也就是说整个现象，生活的现象、行动的现象、心灵上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东西，总别成坏同意，这个是也是杜顺和尚提出来的六相，叫六相圆融，就是你从六相这个地方真正能够在这里能掌握的清清楚楚，那叫做六相圆融。我们知道小圣告诉我们，一切是根尘所现，即事的活动，我们必须能够真正的把根尘跟事的活动能够转动它才行。所以小圣的时代同时也建立了唯识宗，也就是说唯识法门，法相中的修行法门。现在以后名相越来越多了，你要不厌其烦的慢慢的去接触它，你才会对于佛法它的多面性、它的圆融性会更为深入的去了解。唯识宗就是这一宗呢，在中国呢，就是从玄奘大师一直到魁基以后建立下来的，这个修行的就是从唯识来的。唯识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从小圣教，从唯识，从十八戒，对整个心识的研究是佛教的心理学的基础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修行来的。而最终呢，最后的成就就是要转世成智的。在判教家啊，判别教相的判教家里头呢，我们是把唯识这个部分归纳到华严经里头这个转世成智的门里头来。所以华严呢又被称为有门的原因，就是其实也就是说华严里头包容了小圣教。那么小圣教这里头说的，那么就是从四圣地、八正道，讲十二因缘，说五庭星观，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阶段里头所讲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跟这个圆融的大圣，周遍圆融的大圣华严讲的华藏世界，我们把它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开始说过的，我们是因为用思义的十八界来生活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接触那不可思议的华藏世界。那一个不可思议的华藏世界呢，必须我们能够松动这个十八界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入到那个华藏世界里头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很执着于我们十八界的生活里头，那么我们要入华藏世界就困难重重、障碍重重。那么必须从小圣佛这个地方，自己愿意从这个束缚里头解脱出来。从小圣到了华严里头，小圣佛也变成圆教，也要变圆。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阶段，那是大圣实教的重点。他在说空法，空而遍生一切，故云生即无生。为什么空能遍生一切呢？空，我们曾经这样给各位举这一个例子给各位解释的呀。水，这个水如果我们加上盐以后就变成盐水。哦，我们讲这个水，如果说我们讲是一个蒸馏水，这是纯净的水，我加上纯净的盐下去以后就变成生理食盐水。变成生理食盐水以后，这个生理食盐水可以不可以拿来当饮料呢？喝一点点没有关系，你不能长期拿来当饮料，那不行。海水是咸的，能不能当饮料呢？不行。所以水性是空性，也就是说那个不加一切的水，它可以做很多用途。它可以做生理食盐水，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打点滴用的，也可以拿来煮饭，也可以拿来洗澡， 也可以拿来洗眼睛，也可以拿来洗衣服，可以做各种不同的东西。天地万物通通都可以用水，而这个水在各种不同的根性里头，通通可以被融摄，可以被用出来。水性是空性，空气是空性，智慧是空性，我们的行动是空性，我们适应一切生活的能力是空性。你现在可以了解空的本意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像这个问空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容易看到有一个像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表象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是任何一个表象的后头一定是空性所成的，如果没有空，它就不会是，不能成那个像。有了这个像，那么它就不可能变成别的。比如说我把这块布变成我的这件衣服穿到我身上来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的尺寸，那么这个就是变成像，它不是空。可是它如果是空的时候呢，就一切具足，通通可以用，也可以做成女士们穿的衣服，也可以做成男士的衣裳，小孩子也可以，大人也可以，老先生也可以，老太太也可以。其实我这颜色做成出家人做穿的衣服也可以，也蛮接近的。那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空，所以空而遍生一切，空才能遍生一切。你如果把自己只限定于说啊，我只能够做家庭主妇，那么你只能当家庭主妇。如果你想你从家庭主妇里头解脱出来，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佛法的修行者，我可以是这个社会的慈善事业的一个义工的工作者，我可以是对这别人的啊，能够跟别人相处的很好的，我可以去做一点别的什么工作，那么我这个就不是空，我这个就是一个空。我可以学很多东西，我可以成就各种我们的因缘。所以空而遍生一切，故云生即无生门。所以大圣史教所讲的东西呢，是生即无生门，所有的生生不息的东西都是从无生那个地方来的，也就是空来的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内心里头有成见，那么就有问题，你的人际关系出问题，你对于人生的观点出问题，问题多得很，障碍多得很。那所以说生即无生，是从无生那个地方，那个即啊，有动词的意思，相衔接的意思，那是即，有衔接的意思，就是它是从那个地方来的，所以呢它是中观的开端。所以中观这个问题是学，无论你修哪一门，中国讲八宗，在大圣中国啊宗土的八宗里，无论你修行的哪一宗，净土宗也好，禅宗也好，华严也好，天台也好，三论也好，俱舍也好，密宗也好，每一宗通通都一样，如果你不修中观就没有办法。中观是一种方法论，中观最主要的一个旨意呢，就在于帮助我们破相。你现在懂了，只有破相以后才能够回到那个空的实相里头去，我们才能够生即无生，才能够演变成一切。如果我们拿一本佛经出来，我就在这个文字里头一点一点来读，你想你要能不能把它用到生活上来呢？不行。那么你研究佛经学佛，你要把它跟生活在一起，跟工作融合在一起，跟家庭生活融合在一起，你学的佛，你学的这个佛是活生生的，24小时都在佛界里头，时时刻刻都在修行，你看这个佛是不是非常的富有呢？所以我们第一天讲啊，说不念华严不知佛富贵啊，华严是真的很富贵的呀，那是寒山大师啊所讲的话，不入华严不知道佛门的富贵啊，你懂得佛法用到日常生活来，那是太美妙。所以中观这一门呢，它是一个真正入实相的一个工具，一个方法论。所以论者呢常常讲说，中观呢 那么这一门呢，在学佛的过程中观呢，它是破多一力，其实中观根本就没有力，中观只有破而不力，不是多一力，连多字都不能有，只有破，时时刻刻的破相，破相的结果就什么叫解脱，我们从现有的相里头，我们自己都有一个现有的适应状态，我们心理学里头讲，我们此刻有一个我此刻的适应状态，有我此刻的生活的意识状态，那么我们从里头解脱出来，我们才有成长。比如说小孩子啊，刚生出来的时候，生出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称它叫了刚叫口腔期，他什么东西都不发达，只有口腔最发达，最敏感的地方就是这个口腔，我抱着这个小孩子要爱他，我就跟他兜一兜，说咕咕咕安咕安咕，他就会咕咕咕，那咕的地方都在嘴巴动，别的地方反应并不是那么快。这个口腔期的性格在心理学里头 Freud 称他，以后一个人他如果把所有的注意都必须靠着口腔，那就口腔期的性格，比如说他很喜欢吃，他很喜欢骂人，这口腔期，口腔期的升华，口腔期也会升华，口腔期的升华就是转述成字，口腔期最后升华像智老师一样到处说话，是口腔期的升华。好了，升华的意思就是解脱，我们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，我们不是在后面去讲人家是非，说人家的背后话，不是的，我们升华出来变成了我们真正能够传播佛法，是不是能够变成跟善知识为友，这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。然后是肛门期，肛门期的性格呢就想占有吝啬，可是这个地方他也必须要转世成智，他会变成了他不断成长的动力意志力，当他愿意割舍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一种慈悲心然后他一起一起的，简单的这么讲吧，如果我们成人了，我们的性格还保留在幼稚园那个阶段，你想我们人家会讲我们是不是小孩子气，很小孩子气，那我们之所以要破相的原因就是这样才能解脱，从小孩子的个性里头解脱出来，称为青少年的个性，由少年的个性变青少年，由青少年变青年，由青年变成年，由成年变壮年，由壮年变老年，由老年变完圆满的因缘果满的极乐世界的极乐众净土众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，他不断的解脱，你懂，中观就是要破，可是破的结果让我们怎么样，让我们成长，破的结果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实相。你看，我如一个人如果不是不断的进修，他一直用小孩子的以前学的一点点的知识来看现在生活的种种现象，你看他的判断是不是会有问题，当然有问题，他必须打破小世界，继续打破的方法就是继续的读书听讲，跟朋友切磋，愿意用脑筋去想，他这叫做不断的破，不断的破就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智慧就不断的开，为什么要破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所以中观最主要的呢，它就是不断的破，而破的目的是最后让我们看到实相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读的一点知识，以为说我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大学毕业了，我都不再读书，你要知道知识是有半衰期的呀，你读的那些是知识啊，照他们现在大量统计啊，如果一个学理工的人呢，毕业以后5年不进修，他只剩下一半，半衰期，他以前学的只剩下一半，学社会的大概是8年到10年，剩下一半，如果你大学毕业以后不再读10年，那么你只剩下差不多高中毕业了，再过10年就国民小学了，所以很多人到老了以后，虽然大学毕业，你看那个样子呢，还是像国民小，在那个时候来讲，甚至不能适应了。小孩子跟小孩子谈话谈不来，跟社会脱节，他在那个社会来讲，他回到小孩子里头去， 不是回到小孩子的纯真啊，是只有小孩子的那一点点东西啊。所以我们注意大圣死教，为什么叫死教？它起跑点叫死教，这个起跑点从中观入的。中观论呢所谈的最主要的就是这四样东西，第一个是不生不灭，第二个是不长不断，第三个是不依不异，第四个是不来不去，一共叫八不。不要的不啊，第一个是不生不灭，第二个是不长不断，第三个是不依不异，第四个是不来不去。我们简单给各位解释一下，不生不灭的意思是我们清清楚楚的掌握自己，没有非分之想，有一个额外一点点加一点点的非分的东西都叫做生啊，你这人生糖你生生了心。不灭你本来有的，你这个你不要，你本来有的你想逃避它，那叫不灭。中观就是你不能想，你要看清楚它，这个事情本来你看的是清清楚楚的，你把一个东西拿掉以后它就不是原来的东西，可是你觉得这样不够，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它加一个东西，因为我的杯子不够，我必须要拿一个东西把它弄起来，可是 它已经不是杯子了，你懂这道理吗？所以不生不灭的意思是不增也不减的意思，你能真正的了解自己，接纳你自己，然后去发挥你自己，这是多么自在，多么能够自己能肯定自己，然后把这个福分跟别人一起分享，无论是知识的、财富的各方面的，愿意跟别人分享，这事情就是不生也不灭，叫不生不灭。我们有一点小错误，我们不厌的暗暗看看，叫不灭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有一点小成就，我不愿意到处去宣讲，不生，不生不灭是实实在在，是实相。第二个，不长不断。如果你想着有一个东西，必须是你永恒能够认为这个东西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一生当中可以守之不渝的这个法则，有没有呢？没有。如果你认为佛法就是一个守之不渝的法则，那你就谤了法，毁谤了佛法。真正的佛法并不是这样解释的，它是不长不断的，没有一个恒长的东西，但也没有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。那么你知道它是什么？它很像现在的，也有很深厚的工具论，现在经验主义的工具论。你看，没有一个永恒可以用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也没有一个我不可以用的东西。你看看那个马盖先那个电影，我喜欢跟我小孩子他们看，我也凑一脚看一看，蛮好玩的。这个马盖先，你看他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吧？对。但他要不要身上只带一包他自己的工具呢？有的人说我需要一包我的工具箱，工具箱有的我曾来用，没有工具箱的我就不能用。那么好了，工具箱没有就不能用，你这个工具箱用的东西就有限，那叫限量，没有办法。你不能真正开阔的无量的，佛是讲无量无边的，所以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不长不断的，没有永恒长的东西，但也没有什么东西。问题是什么？是智慧，问题是实相，问题是我们真正能够增长，问题是慈悲，是在这里。所以叫做不长不断。第三个，不依不异。我们在哲学界里头，特别是在希腊的时代，哲学家就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命题，我们的人生是 one or many，是一还是多的问题。什么叫一，什么叫多呢？是说一的意思是我们到底是有共同性吗？是一。或者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不同的特性呢？他告诉你，不一 也不易。人并不是完全都是共同的，但也不是都不同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都具佛性，可是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。那么好，我们回过头来，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。那么好，家庭主妇在家庭主妇那个因缘里头去成就那个共性去成佛，幼稚园的老师在幼稚园的老师那个地方去成就去成佛，大学的教授在大学教授那里去成佛，工人在工人那个地方去成佛，出家众在出家众那个地方去成佛，在家众在在家众他应该有的地方去成佛，通通都成佛。所以华严他之所以周遍含容一切具足，原因也是在这里。所以不依不依，它是始教，是一开始的始教，不来不去，来是未来，去是过去。你既不是为未来而生活，也不是停留在过去而生活，你懂吗？过去昨天有一个人得罪我，我今天还恨他，就生活在过去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心还停留在过去嘛？我们过去小孩子的时候很多的快乐，现在没有快乐啊！我现在好想念以前的快乐啊！那你现在活在过去。我们孩子的时候的性格没有解脱，就留在过去，也不是为了未来。为什么？未来不可知啊，也不是为未来而生活啊。你能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吗？所以真正的是什么？是你必须有个智慧去回应你生活的情境，而不是用过去的东西，也不是未来，而是你用现你此刻当下。当下的意思是怎么说？那个当是时间的意思，此刻下就是这个情境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用过去的经验拿到当下，我们明天也有个目的，但是我们此刻还是在当下，明天下一刻还是当下，后天也是当下，每一刻都是当下，每一刻都在福慧增长。这叫做不来不去，一共有八个不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叫八不。这就是中观。可是在大圣史教里头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个是无生观，一个是无相观。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无生这件问题是法无自性，相由故生。就是你任何一个东西你不能争，你不可能去生它，那个原始的这个东西一切是具足，而且一切是现成的，这个现成的东西这个观念就是空性。所以呢，因缘故有，因为有种种的因缘，所以才有有。哎，而这个有呢，却从空来的，一切都是从空来的，一切都是从空来的。你从出娘胎的时候，你带来什么东西？什么也没有带。可是你现在有你的躯体这么大，有你的家，有你种种的一切，有你穿的东西，有你的朋友，有你的家人，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同一个空来的。你为什么有很多朋友？因为你从空来的。你如果只想说我只跟一个人做朋友，那么你就会排挤其他的朋友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这样子。所以第一个无生观，所以中论里头这么讲，以有空，以有空义，一切法得成。因为有空的这个宗旨呢，所以一切法才可以成。就无相观，要注意相这个东西是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。你如果拿起你年轻一点或者是去年前年的相片来看，不管年轻的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，我如果拿起国中的我练初中的时候的大便出来看一看，哦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差别很大哦。前几天我母亲坐在我身边看看我，哎，我怎么看到你头发都白了呢？他突然间就冒出一句话说，我看你白的可能都比我还白了。我说，妈，那你是不是以为你还很年轻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都是相， 这个相是不断的在变，它是不断在衰变的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在变。你盖完了房子那一天就在变，建完了城市那一天就在变，这个娑婆世界地球形成之日开始就不断的在变。所以要注意，你不能执着在相里头，叫无相观，不是没有现象，而是你无相的意思是你不能执着在相里头。所以法离于相，真正的智慧是离相的，以无所缘故，一切法皆空，故得成观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才能真正看出那个实相出来。若不空者即为颠倒，如果你不空的话，那就叫做颠倒见。这是大圣的史教所讲的观门。我们看看第一个的那个小圣，这个小圣教呢是从修身开始，对不对？大圣史教呢是要开始踏一步出去看周遭的世界，要开始要去关怀别人了，所以他是大圣的史教。但跨出去了没有呢？还没有。第三个是大圣的宗教，宗教呢就是大圣的本体。这个宗教呢是讲理事圆融的，理是我们的本体，事呢是一切的现象，我们必须真正的在理上圆融，而且也要在我们的世间法上，在事业上、家庭上、待人接物上同时圆融，所以叫做理事圆融。那它必须建立在前面的那个小教跟死教里头，小教死教跟我们下一次要谈的这个大圣的宗教，这三个部分，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合起来，我们称它是什么？称它是说，是依赖佛法。这三教都是依赖佛法，是佛告诉你的，你还没有创，还没有创。到了语贯双觉门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自己可以自度自悟自度了，可以自悟自度，自己能生万法，何其自信呢？本自具足啊，是不是？自信能生万法，那是到了语观庄觉门，那是就是禅的那个阶段。然后呢，就是到了华严沙妹门，是不可思议的阶段。我们下一次呢，要给各位谈的是从那个大圣宗教那个地方开始给各位谈。我们发现呢，细讲可能我们一堂课只能够讲一讲里头的一部分，可能一讲要分好几次才讲完。我想我们还是一开始这些东西呢，必须得耐心的花一点心血去琢磨它，这工具的东西、基础的东西，把它弄得清楚一点。你对整个一个佛法的概要，所以你想要学佛法的概要，或者是你想学佛真正的深入对佛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，在修正上能够真正得力，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我还是请你一定要持续的来，不要中断，因为你中断下去有些东西真没有办法。我们知道讲佛学概论是一个蛮生硬的东西，但生硬的东西要跟生活融汇在一起，能用得出来，这个生硬的东西才会各位才有办法变成智慧。那么我们又要照顾到他那个学术的根本面，我们又要照顾到真正修正上能用的这个层面，所以已经苦口婆心了。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珍惜度顺和尚这一套东西。我们把这些东西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真正去有法界，那个酒会的法界是真的是很殊胜、很美的。我们今天呢。